请掀开经本107面啊，107面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107面啊，从当中啊，我们把这个文呢念几句对对地方。不疾不行者，亦系此曰：亦无思也，无为也。既然不动，感而随同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于此？这个从这个地方看起啊，这个大师引这句话出自于《易经》的，这个凡夫都有念啊，这个思就是有念。那么也可以说，凡是有心，一定就有思想，啊，就有思想。这个心呢，是讲的妄心，不是讲的真心，啊，在一切经典里面，佛常常告诉我们，就真心立念。啊，真心没有念，妄心呢，这有念，妄心就是讲八识。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才没有念呢？要严格的来讲呢，要八地菩萨啊，八地菩萨了，八地叫不动地。转八识成四智，这个时候真的理念啊，没有妄念。那么由此可知，七地以前呢，都必有思有念啊，所以这个境界非常非常之高。易经讲的无私无为这种境界，就是原教八地菩萨的境界啊，可见的儒家实在说也不简单啊，也不简单啊，像老子庄子古人认为啊，他们都是七地以上的境界啊。虽然佛教没到我们中国来，他们境界确确实实达到这么高。那么孔子当然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大圣人。既然不动啊，感而随同天下之故，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的重视它，不仅仅在净土法门一心不乱就是这样的境界。禅宗讲明心见性，教下讲大开圆解，都是要功夫啊，落到这个层次。那就是无论我们面对着是顺境还是逆境， 才是非顺非逆的境界。都要把功夫啊做到这样的标准，就是寂然不动。这一句如果在守楞严经上来讲呢，就是楞严大定啊。这个定呢是性定，就是自性本来居住的大定，不是从外面修来的啊。底下这一句是大定的做起用啊。般若经上讲了，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那个无知啊，就是寂然不动，就是前面讲的无思无为啊。寂然不动，这个是楞严大定啊。这个感而随通呢，这是讲起作用啊，无所不知啊，无所不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思而无所不思啊，这个两桩事情啊，我们反复把它看作两极啊。比如说呢，无思跟有思两桩事情，无为跟有为啊也是两桩事情啊。这个就是永远不能入佛的境界，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一心不乱啊。佛与中国圣人告诉我们的，无为跟有为啊是一，无私跟有私啊也是一啊。这样说起来就越说越玄了，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其实这个道理啊，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啊提起啊。虽然提起的时候，我们因为听得耳熟了嘛，听的变数多了，好像啊也蛮有这么一回事情。其实呢，出了讲堂啊就忘掉了啊，所以它不起作用啊。你在你修行上的时候，你就用不上力啊。这个怪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啊，没有能够在生活当中，在起心动念之处啊，真正去做功夫。这个无念呢，是说自己；有念呢，是对别人。虽然对别人，就是为别人呢，分别一切法相，自己心里头确实没有分别。啊，确实没有念头。所以这个分别就是有念的，这个有念呢是从无念生起来的，是由无念为本，是由无念为体，所以念即无念啊。无念即念，它确确实实是一不是二。明白这个道理啊，有为跟无为啊就不难体会了。那么凡夫境界呢，这个为别人分别法相啊，自己心里头真用分别心啊。换一句话说，咱们为别人分别一切法相啊，这个心是用的意识心啊，就是用的第六识、第七识啊，用的分别，用的执着，所以叫凡夫。 所以没有办法体会到佛法里面所讲的一合相不二法门啊，本经里面讲的一心不乱通通是属于这个境界。底下这句话这是赞叹，说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啊，这个神这是易经里的说，在佛法里面呢常常用不可思议啊，用这句话与佛经里面常讲的不可思议意思是非常的相接近啊，神也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不是我们的常识能够想象得到啊，我们的思维啊，我们的言语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啊，是为神也不急而俗，不行而至啊，用在净土啊，那真是妙极了。啊，那么这个两句话也就是优希大师啊所说的这个净土啊生无生论啊，他老人就说生则决定生，我们生不生西方净土呢，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啊。啊，听了前面这句话我们很高兴，听到后面一句话了我们就泄了气，那没去没去不就没生吗？哪里晓得那是一桩事情啊，我们反复执着什么有生有不生，认为这是两桩事情，去与不去也是两桩事情，殊不知在佛法里，在那个一真法界里面，一心不乱里头啊，生跟无生是一，去与不去也是一啊，只要你达到一心不乱了，那就是大义里面所讲的不急而俗，不行而止啊。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虽然有十万亿佛国度这么样的遥远啊，往生的人到那边去需要用多少时间呢？古人讲一弹指，一弹指情啊就到了，一弹指啊你一秒钟都不要啊，那一秒钟可以弹好几次啊，你想想看多么的快速啊，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他有很大的速度很快呢？没有感觉啊，自己决定没有感觉啊，没有感觉当中啊到了，已经到了啊，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是天下之神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啊，意味急而后俗，行而后至，是物之常也啊，这个是一切反复的常情啊，速度很大吗？啊，很快吗？这到了吗？这是人之常情啊啊，行而后至是一定的道理啊，是我们反复的概念啊。那么底下呢，这就讲到这个卦啊，这是六十四卦之一，是卦之体呀，吉无思啊，吉无思维。而有感即通，是不急而俗，不行而至，妙万物而谓之神也。 这因此一名住门念佛，同虽同业往生，而为力稍难，为时稍久。事须行须急，乃至乃俗也。那么这一段是说明啊，大师啊举这个例子的用意。世是六十四卦之一啊，体即无思维，就是无思无为。作用呢，这是有感即通，通是通达，感是感应啊，跟佛法里面讲的一样，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在一念之间，念要清净。所以佛法讲庄严道场啊，是清净肃穆，叫做庄严。我们要想真正庄严佛国度，就常常保持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这才是庄严诸佛国度，这是恭敬。净心呢，是清净的。净心呢，是无分别的。礼敬诸佛，特别要明白这一点啊，否则的话，这个心不清净，还在胡思乱想啊，还在张家长李家短的热热闹闹的啊，纵然在地上一天到晚磕头，一天磕十万个大头，头磕破了也枉然，那也不是恭敬。所以恭敬的肃穆庄严啊，肃静啊，所以这个世出世间法了，都是说明这个道理啊。我们心地真正清净的时候，他就起感应，与诸佛菩萨感应啊，与六道鬼神感应，这就是不疾而俗。你看，心一清净，一定下来，立刻就感应到了。啊，阿弥陀佛，距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这里心一清净的，马上就感应。所以，这个念佛之前，为什么要念一遍《弥陀经》？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跟我们讲的很好啊。念一遍弥陀经呢，就是定心的啊。我们心散乱嘛，一会想东，一会想西嘛。念一遍经呢，这个心定下来了啊，妄念没有了。然后念佛，句句佛号啊，都能与佛感应到交。心不清净，佛号念得再多，不起感应啊！一定要以清净心念佛，才有感应啊！如果你心很清净，就可以不必念经了啊。所以有许多祖师大德们，他们一天十万声佛号。他也不念经，也不念咒，啊，他什么都不要。刚才呀，有个同修来问，啊，他要想念楞严咒，念大悲咒，说是那个消业障啊消得快， 你就试试看，看看你念的时候能不能消得了业障。李延池大师在《坐窗随笔》上写得很清楚，曾经有人向他请教过，请教这个念佛的法门，问他怎样教人念佛。他说：“我教人念了‘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别人就问他：“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呢？”“阿弥陀佛”四个字。教别人念六个字，自己念四个字。人家问他了：“为什么呢？”这里头总有个道理吗？他就说了：“我自己呀，这一生决心要求生净土。经上讲的教我们修行啊，这持名号啊，名号只有四个字。我依教奉行啊，南无两个字啊，是皈依的意思，是恭敬的意思，客气话，所以不必用客套了，用不着客气了。教别人为什么要念六个字呢？别人未必肯下决心啊，这一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加个客气话，跟阿弥陀佛结个缘好而已啊。他不一定发心去啊。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深深地体会到，真正讲功夫得力了，消业障、消灾免难，是越简单越得力，越麻烦呢越不容易得力。你看看楞严咒就没有大悲咒得力，不是大悲咒简单吗？大悲咒说老实话呢，没有往生咒得力。往生咒比大悲咒又短了，往生咒又不如嗡嘛呢叭咪吽吽六字大明咒啊。六字大明咒实际上不如阿弥陀佛。你要晓得，真正把三藏十二部念通了的人，没有一个不念佛，真正消业障啊，力量最大的、最强的，无过于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要用清净心念，才能够消得了业障。用这个妄想心念、分别心念，这个不行，没效果。所以在念佛之前念一遍弥陀经定定心或者念三遍往生咒然后再念佛号，这个佛号句句都是有感即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妙万物而为之神也，妙啊，是非有非空啊，用这个字来形容啊。这是神奇不可思议的意思。那么引这些话无非都是说明念佛的方法了很多，虽然呢目的都是求往生，这个里头有难 留意。啊，为礼稍难呢，就是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还是要修，要认真的修行才能达到。啊，为时稍久呢，那换句话是时间呢还得要相当之长，不能很快就达到。啊，这前面跟诸位说过。啊，像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啊，即使持名念佛里面，这个念佛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啊，也有很多种。啊，佛号有很多种的念法。啊，怎么样去选择呢？这个标准呢，自己定。啊，因为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烦恼习气厚薄不一样。啊，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呢？哪一种佛号念得自己心清净，能够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扶住，这个对自己是最有利。我们就采取这一种。啊，念久了就培养成一种习惯。啊，那么这就是可以保持住。啊，可以保持住。认真的去用功去。啊，要是这个念的腔调啊，自己一听就很厌烦，啊，心定不下来，我们就不学它，啊，就不必学它，啊，但是也无需要毁谤。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吗？啊，他用那个方式，他能对治他的烦恼吗？那个方法我用来不合适吗？啊，所以说方法多好。啊，个人呢自己去选择，我们应当以清净心、平等心来看，啊，这样就好。今则不及岁月不假作为，七日一心寄生彼国，何其神妙一致是也！这就讲到啊，我们这一部。小本弥陀经啊，所提倡的、所主张的，就是这持名号，就是四个字啊，信愿持名。这四个字名号，是从清净坚定的信心生起来的。啊，是从圆满的大愿，愿生净土生出来的，这佛号从这儿生的。所以句句佛号啊，都具足了信愿心这三个条件。啊，句句都具足信愿心。不但具足心愿行，而且具足戒定慧。啊，深深就是戒定慧，深深就是文思修。这个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啊，不及岁月了，那就是。快极了，就是不及而速也。不假作为呀，那就是太简单了，太容易了，不行而至。那怎么晓得呢？经上告诉我们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啊，所谓上根的一日就成功了啊，下根的人是业障深重，重得不得了的人，七天也能成功。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快啊？七天能够往生，能够见佛，诸位想想看，你什么业障消不了呢？啊，经上给我们说了，阿鼻地狱的众生，这是罪障极重极重之人，七天也能往生。啊，所以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无量法门里面，找这样一个法门找不到啊，到哪里去找啊？十方诸佛不用这个法门，没有法子度众生。遍法界众生不用这个方法，不能在一生圆成佛道。这个法门实在是非常的简单容易，但是真正是难信的。啊，难信。啊，众生总是喜欢奇奇怪怪，很难修，很难学。哦，大概这个法门了不起了。看到这个太容易了，这个大概不值钱。哪里晓得容易才能成大道啊？啊，太烦了，太麻烦了。往往容易走错路，容易招魔障。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够不警惕的。故普贤行愿品超云，这就是普贤行愿品苏超。苏是清凉大师做的，这个超呢就是苏的注解，是宗密大师做的。宗密是清凉的学生，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那么他的老师清凉国师第四代的祖师，那么苏超里面说大藏中数百余本，或经或论，摄修彼因，然皆勤集，乃得往生。这是清凉给宗密讲的。这个大藏经当中讲往生净土的方法有一百多本，有经有论，有显教有密宗，都有讲这个修西方净土的，都不容易，都要费时间，都比较上难修，才能够完成。换一句话说，用那些方法，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往生？是一个未知数，不能有确定的把握。要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呢，你这一生是有决定的把握。进淡成明，变灯不退，岂非进而复进者也？进中进又进，这是最近的一条成佛之道，没有比这个更近的， 没有比这个更快速的。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遇到这个法门，应当要珍惜啊，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一错过，那是真正的不得了。你将来再要遇到，恐怕又是百劫千生啊，才有这个机缘。这个机缘很难很难遇到啊！就像开经偈上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这一生能遇到啊！啊，这是值得庆幸的。那么再看下面一段，这第二段叫二节，无量寿经，广成一阵，备在修持。经此经者，从简去繁，举越改薄，更无他说，单只持名，但得一心，便生彼国。可谓愈简愈优，是愈妙愈玄。这个也是说明了经中经义啊，经路里头的经路。无量寿经呢，我们通常称为大本啊，这净土三经里面呢，称它为大本呢，它的分量多，当然说的呢就相当的详细了啊，就广成一阵啊，成是成熟啊，一是一报，正是正报，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况啊，说的非常的详细啊，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经里面啊，讲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啊，只说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啊。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呢，就讲到这个池啊有多大啊，那么讲到这个水呀、啊、有多少的好处啊，就说的很详细了啊。那么此经，那么讲到阿弥陀佛这学生，只说了一些声闻弟子无量无边啊，很笼统的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在无量寿经里面呢，讲的详细了哦，他弟子在那边情形啊，这是有讲经的，有听经的，也有坐禅的，也有经行的啊，那就说了许许多多啊，诸上善人的日常生活啊，就写的很多，写的很详细。那么讲到修行呢，我们这个本子简单，只讲到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在无量寿经里讲的多。讲要舍家立俗啊，这个舍家不是叫你啊剃了头就出家去啊，你要在经文里头看到这个了，好，他剃头出家去做和尚去吧啊，你就会错了意思了啊。这个家了是烦恼，枷什么枷锁啊，啊，枷是枷锁啊，这个枷锁啊要把它卸掉啊，烦恼是枷，三界六道是枷，你要能把这个卸掉啊。俗是什么呢？俗是指的烦恼习气，要把这个东西删掉
特殊啊，特成特殊啊，要把七情五欲，要把这些东西卸掉啊，恢复到自己身心清净。经上讲的舍家利俗是这个意思。所以当年云严公大师啊，这在东晋的时候建立中国第一个联社，123个人在一起念佛，这里面出家人只有几个，十之七八了都是在家的居士，他们个个成就啊，所以要明了舍家利俗啊，是舍生死之家、烦恼之家了，三界之家，这是这个啊。讲到特殊，我再跟诸位说的简单一点、明白一点，一心呢就特殊了。二心啊，就再俗，三心二意嘛，分别执着嘛，那就是俗。什么时候能到一心不乱？啊，平等心先前了，清净心先前了，这就脱俗了。啊，那么大本里面要讲修福，修三种福，这个修福。要讲修供养，讲了很多很多种，没有这个简单啊，这个经上讲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所以今思今者从简去繁啊，简繁呢是从经文上讲的啊，比这个无量寿经啊要简单的多了啊。举月改波，这是从行门上说的啊，行门是月是简月啊，就是持名一心不乱。波呢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讲的那些法门，它通通都把它包括了，全都包括在里头了啊。这个寺里呀，偶一大师为我们做了透彻的法门。你看他的这个念佛开始啊，是一句佛号啊，云摄五宗啊，盖罗八教啊，把整个佛法呢通通都包括进了，一个也不漏。这是讲的什么？一句阿弥陀佛啊，声闻尘、圆觉尘、菩萨尘、显教、密教，一句阿弥陀佛通通都包进了。你在想着这一句佛号的不可思议啊，真正明了的人少啊，实实在在是少啊，明了了之后啊，没有一个不认真的来念佛啊，更无他说单知持名，但得一心呢，便生彼国啊！这正是举月开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法不但你得到了， 可以说都圆满的成就了。可谓欲减又有，减又到不能再减又了。最简单最要的了，是越妙越玄。一切法门里没有比这个更妙的，一切玄门之中没有比这个更玄的，这才是进入里面的进步。我们看下面的注解，无量寿经详见不类以设二门，这我们还没念到，还在后面啊，后面还要详细来解释来介绍啊。这一对经经啊，拿这个来比对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本子，说世称大本，在不同而广略也，同属于一部啊，这个经的性质完全相同，只是一个说的详细，一个说的简单。别为乐广者说，啊，这个乐念乐。